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大家好，大家好，
Bonjour，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五月多的时间，天气渐渐变炎热，只要呢天气一变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头皮特别出油啊，尤其是我自己哦，就是我习惯留着是长发，而且我的长发是真的很长，所以呢常常披头散发就会觉得很热，那尤其是在天气变热的时刻，头皮容易出油。其实呢发现了，不管是好好的清洁或者是连我们的一般饮食的营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哦。对此呢就有营养师 Oliver 杨哲雄，他就来跟大家分享，没想到这些的饮食的健康也跟我们的头皮是息息相关，到底我们天气一热头皮出油的问题要如何透过了饮食来做控制啊。像是呢营养师说维生素的 B2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呢维生素 B2 呢就是要来参与我们脂肪代谢的，那这个代谢的过程对于我们毛囊的健康与否，还有我们头皮的状况稳定与否也是息息相关。那到底哪一些的日常饮食当中 B2 很多呢？包含了像是肝脏类，但是我自己不太爱吃肝脏，那除了肝脏之外，还有像是瘦肉啊、五杂粮，甚至是干香菇当中其实有蛮丰富的维生素 B2， 所以如果跟我一样不太喜欢吃肝类的话呢，还有其他瘦肉啊、全谷啊或者是干香菇等等的一些选择哦。另外除了 B2 之外呢， B6 其实也是哦，维生素 B6 呢跟皮脂的分泌功能也是息息相关，包含了像是氨基酸的代谢啊，或者是神经传导等等，还有压力的调控、头发的健康都是有关系的。那像是呢维生素 B6 在一些的日常饮食当中也会有，包含了像是鸡胸肉、地瓜，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海带绒，这个绒呢就是绒毛的绒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海带绒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自助餐当中我们都会有的这个卷卷的，这种之前都会戏称说它是电话线，对不对？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室内电话不是会有一个卷卷的线吗？那这个海带绒其实呢就是这个卷卷的这个海带哦，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这个自助餐或者是很多的便当店都会不会加到这个，但是没想到呢在当中的维生素 B6 也是有帮助大家的油脂分泌的调控的一个功能哦，大家也可以试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参考。 除此之外呢，营养也跟大家说还有很多的生物素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呢越健康，比较不会太多的出油。因为呢在这个生物素当中呢，也是有跟我们在脂质的代谢还有蛋白质的合成是息息相关，那跟我们的皮肤还有头发的健康是有关。那这些很多的生物素当中呢，像是鸡蛋啊、地瓜还有坚果当中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微量元素锌了，这个精部的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跟我们皮脂腺功能的稳定，避免过多分泌油脂，让它不管是皮肤啊或者是头发油腻腻，其实是有蛮正面的一个相关。那像是呢这种的微量元素锌，其实呢在南瓜子还有红肉当中、牡蛎当中，其实透过了一些日常的食材就可以补足。所以说咯，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额外的补充这一些的营养保健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一些的好的食材其实也帮助大家啦，来控制了头皮出油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啦，其实呢营养师说除了饮食是关键之外，当然在生活作息其实也有很多跟我们在内分泌相关啊，或者是皮脂分泌相关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包含像是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或者是压力太大，可能也会间接的来影响到了我们皮脂腺的异常活跃。另外呢在饮食当中啊，营养师说呢，其实如果过多的摄取油脂还有精致的甜食的话，很容易有也会促成我们的油脂合成或者是发炎的反应。那当然可能会让大家不管是皮肤啊或者是头皮也比较容易出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大家不要过度洗头或者是清洁不足哦。他想说哈，这个夏天就很热啊，头皮当然要洗干净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头皮它也会有自然的一个保护屏障，如果呢我们过度的洗头，其实也会造成了我们的头皮屏障被破坏，就会油水失衡，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头皮更油，当然呢清洁不足也会。所以呢要过犹不及的来洗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啦，我们不要太频繁的触摸或者是呢来抓头皮，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了可能皮脂的刺激分泌，或者是增加了我们的细菌污染。总之啦，其实呢炎炎的夏日哦，其实我们都要做好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保健和保护，对不对？有的时候也别忘了这个头皮其实也要做好了保护和防晒的。像是我有一次哦，就是小时候呢在大学毕业旅行的时候，跟全班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是出国去菲律宾的宿雾去潜水。那时候我们就坐了一个小艇嘛，就大家一起出去，然后我们就哇一群人很惬意的坐在甲上面晒太阳。但是呢没想到诶，很多人回来之后发现头皮被晒伤了，甚至呢这一块一块的剥落下来。其实真的没想到呢头皮其实也要做好了防晒。所以呢在炎炎夏日要如何来保养保健我们的头皮，其实也是一大的 paper。 那当然啦，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头油油的嘛，所以呢在夏天很热容易出油的时刻，以上的这些不管是生活作息或者是日常饮食，来防止我们头皮太过于出油的一个可能性，就挺为大家做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是夜来香，来送上呢是李心洁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南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夜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
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时间来早上的6:11，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我们很多的三餐当中可以摄取到了各种不同的营养素嘛，尤其是在维生素当中，真的 ABCDEFG 真的英文字母很多，对不对？那像是呢 ABC 可能都是大家比较熟悉，在节目当中呢也比较常讲到的几个不同的维生素的一个特质，对不对？但是往后的这些字母像是维他命 E， 大家知道维他命 E 到底是要补充哪里，要如何做摄取吗？好像呢就比较少，对不对？ D 还勉强的大概知道呢，跟太阳光的吸收是有关。那到底 E 要如何去摄取呢？也根据着一些的医学研究也显示到了，其实在台湾的维生素 E 的摄取量大概只有 60% 而已哦，也就是呢还不到了标准值。但是呢到底维他命 E 是什么，又跟我们的饮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其实讲到了维他命维生素 E， 其实跟很多包含了像是我们孕育下一代的功能是息息相关。那维他命 E 其实也是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就可以帮助大家减少大家最害怕的自由基的一个生成了。不过呢它非常的现实，就是呢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而慢慢的减少含量。但是呢维生素 E 又是非常重要，对于身体当中降低一些感染风险或者是增强保护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但是呢根据着国健署相关的一个数据哦，维生素 E 好像大家比较不那么的认识，那也是算是缺乏最严重的维生素之一了。摄取量呢大概只有平均标准值的6-7%而已，而且反而哦是女生摄取的会比男生更加不足哦。所以其实我们在饮食当中其实也可以多加的一个摄取。那到底要如何摄取呢？其实从我们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可能都可以有哦。所以其实呢维生素 E 啦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存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维生素 E 在哪些的食材当中可能会有呢？其实维生素 E 它非常的好哦，除了刚才讲到了，除了在我们的免疫力相关的一些提升或者是抗氧化抗老化之外，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血球眼睛的保健，甚至是呢在血压甚至是在注意力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如果我们在身体当中缺乏了维生素 E 的话，可能就会让我们有点贫血或者是神经受损，甚至是跟不孕相关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其实好像维生素 E 平常没有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讲到了叶黄素，大家马上就直接反映到了眼睛的保健上面，对不对？那其实呢叶黄素和维生素 E 其实都是同等重要的，就对于我们眼睛来对抗发炎或者是氧化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有就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啦，尤其是用眼过度的朋友们，像我们呢每天都要看荧幕啊，要做节目啊，要排播啊，或者是要打稿子什么的朋友们来说，其实眼睛的相关保健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其实呢在这个维生素 E 当中也可以透过了很多的天然的或者是日常三餐的饮食当中来做补充。那像是呢其中的维生素 E 主要存在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性的油脂上面了，那包含了像是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到的油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另外呢也有台湾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苦茶油，另外还有像是芝麻油、亚麻仁油、葵花油、大油等等，这种植物性的油脂当中其实维生素 E 维他命 E 的含量其实还蛮丰富的。第二个呢就是坚果类了，那坚果呢其实也是我们在饮食当中的好朋友，对不对？包含了像是花生、葵花籽，还有像是开心果、胡桃、腰果等等都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坚果种子类其实也是油脂含量比较高，所以要摄取 也不要摄取过量哦，就是一个白色的免洗汤匙这样子的量，就是一个一天的准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维生素 E 也是很常在绿色深绿色的一个蔬菜当中，那这个其实就更加减，对不对？在我们三餐当中，其实蔬菜真的非常的重要，除了比较偏向于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蔬菜之外，其实深绿色的蔬菜当中维他命 E 的含量非常的高，包含了像是青花椰菜、菠菜、油菜、空心菜、茼蒿啊、韭菜、芹菜叶等等，其实都是好像还蛮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有的，对不对？所以呢，透过了这几些的一个饮食来做了我们三餐的营养均衡搭配之后，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在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E、维他命 E 的一个含量可以稍微的更加的补充啦。不然呢，大家可能哦平常都只有补充到六七成而已，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充足一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透过了很多日常的饮食方式来进而充到了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也非常重要的维他命 E 的这个元素了。在节目当中呢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来送上另外一首的夜来香的歌曲，这个来自林依林所演唱的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也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一个物件呢。
你知道这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龙凤种，生出是个水鸭蛋不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幕，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葡萄牙人说，台湾是个美丽之岛，但是美的不只有风景，还有各处的乡土人情。让我们一起用心体会，仔细聆听《福尔摩沙圆舞曲》。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带着大家认识到台湾。台湾大家已经生活那么多年了，但是大家走过的这些地方或者这些观光景点可能就是走马看花，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比较深入的旅游方式或路线呢？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哦。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籍，由陈所出版的《台湾博物馆散步购》的作者苏明如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你好。
子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教授现在是在时间大学文化与创意学院的观光管理学系当教授嘛，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观光啊，又或者是文创这个相关，其实已经研究还蛮深入了，对不对？
有一些心得，
有一些心得。不过这本书籍的主题非常的特别，是设定在台湾的博物馆哦。其实台湾的博物馆真的散布在四周，非常的，因为台湾好像据书籍了解就有700多座哎。其实很多人可能对博物馆的定义是比较不清楚的，到底哪一些算博物馆呢？那些科学的啊，或者是天文的也算博物馆吗？先请教授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哦，我想博物馆其实我一直都说博物馆是一个。就台湾来讲它是舶来品。
舶来品。
对、嗯。那它其实是一种西方的文明的一种产物。
嗯。
对。那当然我们是在可能是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开始引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机构，因为它标榜的就是像现代文明的一种概念。那大家知道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它其实是要现代化。
对。
对。那所以它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
那以博物馆来讲它其实叫 museum 嘛，那它的字根其实跟希腊文里头的缪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说博物馆是缪斯女神的殿堂。
嗯，
对，所以它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哦、你今天想到博物馆会想到哪一些空间的建筑，那比如说离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最近的就应该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
嗯、
那它其实也是台湾现在现存最久的一个博物馆。那各位去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你会发现它的柱子其实也是希腊柱式。
对
对，那其实不止台湾博物馆、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比如说我想大家都会比较有印象，像是大英博物馆、
嗯、
大英博物馆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希腊柱式的廊道的建筑。那英国跟希腊其实它也有段距离，那或许各位就会去想，哎，为什么到处全世界各地的馆都长得这么希腊？
对，
那其实它就是有很古典的脉络。
嗯，
对，就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觉得说像我们台南有个奇美博物馆，
嗯，
那奇美博物馆有很多人觉得它长得很像大英博物馆
的
某个角度的外观，
点点、
嗯、可是某个意义上来讲你也可以说大英博物馆长得很希腊、
嗯、
那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跟
希腊致敬。
对，其实这样子说的一个概念。
嗯，
对，那所以它其实更早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建筑物的，它其实就是讨论思想、讨论哲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嗯，
对。那所以它其实，所以我还说它是个舶来品。那它其实它的古典渊源是跟这种脉络有关。那当然，到了比较近代的时候，开始有我们所谓的博物馆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之后，它有一些比较古典的一些定义哦。那我们当然就今天我想是个轻松的一个谈话，我们不用去讲太学术的内容哦、嗯、但是它其实主要就是比如说要有藏，
嗯，
然后要展示，然后要有教育推广，
嗯，
对，然后还要做研究，
嗯，
那它是它的古典的四个主要的功能。那当然各位可以想象到了当代这四个功能已经不是很不足够，
嗯，
那到了当代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它的休闲观光各种公共服务的这些面向。对，所以其实这一本书它不是在写一个博物馆的学术的一个内容，它其实是在写博物馆的一个旅游的一种可能性。
嗯，
所以它其实是以博物馆为主题，但是博物馆的周边都会一起在书里头做一些讨论。
嗯，所以这本书籍的另外的副标题呢就是30条最潮的博物馆群创意的观光路线。所以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除了博物馆本身为出发点之外呢，还有它周边非常庞大的可以让大家也可以另外休憩又或者是去吃美食好吃的地方。所以在这本书籍当中呢，集结了这30条的路线给大家。不过呢，这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点，因为台湾真的太多，如果真的算零零总总应该有大大小小700多件。那当时您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纠结，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对，其实说纠结或许也还好，因为其实这本书它其实是延续因为之前在诚心的这个台湾地图系列，
嗯，
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叫做老产业玩出新文创，
对，
那一个内容就会比较是用文创聚落，因为有很多的老产业它后来再生，然后变成一种新的一种创意的呈现方式，它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上一本书就比较会去讨论到文创聚落，
嗯，
对。那在那一本书之后，可能风评还不错。那后来有接续的第二本书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划，
对。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或许我应该要回过头来写一个自己应该算是最长期在接触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就是博物馆，嗯，对。那但是我其实很明白，大家对博物馆会觉得好像它比较有点距离，
嗯，
事实上在台湾我们对博物馆是有距离的，
对，这倒是。
对，那所以其实就变成是主要是在讲博物馆的周边，
嗯，
对，那希望也带到一些博物馆的提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至于刚才芷蓉提到的到底怎样叫博物馆，我想到了它有一些古典的定义，但是到了当代已经都很延伸性的解释，那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倒是不一定要去在意说哪一种才叫博物馆，哪一种还不算，
嗯，
而是说其实都可以用各种角度去看待现在博物馆呈现的方式，
嗯，
因为博物馆自己在自我解构，它也在转换，
嗯，
对。如果再讲古典一点，我想如果在台湾各位可能想到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对。
那比如说在国外就可能罗浮宫啊，
嗯，
大英博物馆啊，然后什么大都会美术馆，这些空间是我们古典印象中的博物馆，
嗯，
那这些其实都比较是艺术博物馆的类型。那但是在古典的博物馆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搞不好是更多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就是里头会有出现恐龙啊，
哦，
然后出现各种长毛象标本哦，嗯，这种各种内容，这是另外一种古典的博物馆的类型，叫做自然史博物馆。
嗯，
对。那所以其实传统上这两个是两大路线。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各种跟历史有关，跟各种主题有关，嗯。那到了当代，尤其在台湾提到说，芷蓉有因为可能有先看过书，因为我在里头提到说有700多座馆，嗯，它有很多都是小的产业，
对，产业，
对。那产业博物馆也是当代的一种形态，
嗯。
那当然也有很多是文化资产在利用的，那它就可能自己本身这个老房子就是一个馆的一种结构。有个新的词汇就叫类博物馆，
类博物馆，
对，嗯，哦，类似的类，哦，类博物馆，嗯，那也可以用这种角度去做一些探讨。那当然我想如果是更学术一点的话，那当然本身博物馆还是有它的一些要求跟它的规格，
嗯，
但是这一本书里头不是要跟大家讲学术圈里头所认定的博物馆是怎样，因为学术你会发现它这个学门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务的学门，所以它其实在转型，哦，它在转成各种形态，
嗯，
对。那但是如果以旅游创意观光来讲的话，可能去了解一下它的周边有哪些资源，然后我其实是也希望可以借此，如果读书可能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台湾的各种人文风貌，嗯，
对，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嗯，才会开始有这本书的一个企划。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台湾可能生活在这边久了，我们不一定对当地的历史或者是自己常去的这些观光景点会了解。像是我昨天把这本书带回家，我妈妈已经说了下一次到台南要带这本书去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因为我们老家在高雄偏台南这边，然后每次回去因为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每次都是走马看花看那些的古迹景点，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本书的话可以带着大家用30条不同路径带着大家一日游，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啊，这些旅行的过程其实收获真的也很多，所以我其实也就是希望可以做点记录来跟大家分享，
嗯，
那但是确实像如同刚才芷蓉提到的，当初在处理这本书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取舍上的问题，嗯，那还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我上一本书老产业玩出新文创比较有提到的一些区块，可能在这本书就比较不会特别去提，
嗯，
对，因为其实知太多，所以我们有特别选了一些区块，
嗯嗯，
那大体上它有4个时空的路径，
对，
那从 四个时空路径都会略提到，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台湾绕个一圈
一圈，
对，那大体上有各个县市会稍微看有没有哪个可以做代表，那大概用这种情况，但是没有面面俱到啦，对，
没有面面俱到，
对，因为书已经太厚了，那
可以参考上一本书籍一起玩，
是，对，或者以后如果还有下一本的话，
哇，我觉得真的有那个可能跟大家集结成为这种的系列书嘛，所以大家可以带着这些书籍呢到台湾各地呢来做很好的深入的旅游，我觉得深入会比那种走马探花还来得有意义多一点点，然后带着大家一起玩，我觉得大家也会比较有门路可以看到那些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东西。刚才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在您的书籍当中呢区分为四大不同的时代或者是这些的区块嘛，其实在这个当中都跟我们的历史又或者是它所在每个时期所要阐述的一些不同的理念是有相关的，对不对？
哦，对，其实虽然说那个时候是想说要写一本旅游书，可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做学术工作，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意，希望可以把一些概念可以在书里头提到。
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如果说跟一般坊间的旅游书有一个极大的差别，其实是虽然它不是个学术书，可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个概念在里头。那之前我的研究其实就是把台湾的大概百年多一点点的这样子的博物馆发展史，其实我把它分成四个时代。那它有一些有点听起来有点小小艰涩的词汇哦，比如说第一个词汇它就是殖民主义时期。我这里头的标题是叫做台湾的博物馆为历史从这里开始，在殖民主义时代。那它大概是1900年到1940年左右。
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就是日本殖民的时期。
对，
那刚才更早就我们有提到说其实比如说我们附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那比如说第一篇我的标题就把它设定为台北城内遇见博览会，那其实就是在写台博馆的这个周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那到了第二个时空路径哦，它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时代，因为二次战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那个时代其实我们这里把它称为满满的中华文化使命的博物馆，这个时期是标榜国族主义的时代。那它其实就是在大概50年代60年代。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因为各位要知道那个时候彼岸正在有文化大革命，台湾就说我们是中华文化的正统，
对，
所以我们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其所有的相关的政策也都尤其是文化类型的都会扣到中华文化这一块。那台湾其实有在这一段里头我有几个主题哦，有几个路线，那其中一个就是南海学园采风区。那南海学园跟各位知道就是其实主要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周边来写这样子的一个区块，因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政府迁台来后的第一个设立的公共博物馆。对，那所以其实它一开始其实也就是其实老实说早期的博物馆它有点是在做文化外交啦，
有点
对，它可能的观众不是我们一般观众，而是说各种交流的时候的这种介绍一下中华民国有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讲的是中华
向外宣扬的感觉。
是的哦，其实博物馆不止台湾，各国都在某一个里头的博物馆是有负担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或者是它的政策任务哦，对，那当然后来的在这一段里头的另外一个路线，它这个路线就很知名了，因为它我给它一个标题叫做全球巨星博物馆台北故宫哦，因为其实巨星博物馆并不多见，在全世界可能我们常常在讲的前几大应该会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大英博物馆、罗浮宫、大都会，然后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东宫，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台北故宫。
对，
那里头在这一段里头大家就会提到为什么会是台北故宫而不是北京故宫，那其实当然各位可以想象的，因为古典的时期博物馆最重要的是典藏品，
对，
那各位可以想象最好的中华文化的典藏品它会在哪边，
从49年之后就到了另
外一个地方，它就真的是它肯定是在台北故宫哦。当然北京故宫也是很重要，紫禁城那它是世界遗产那是它本身的一个建筑的结构，但是以典藏品的这些文物的等级来讲毋庸置疑的台北故宫才是最精华的哦，所以其实它在全球博物馆里头的定位是也是相当高的哦，所以我是 特别写了一个章一个篇章，就是在讲这个台北故宫的这一段。
所以故宫讲述到的不仅仅只是台湾的故事，而是整个大中华区的历史还有历史的留存哦，非常的重要。先来听首歌曲，李健复所演唱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曲真的很能够表达那种大中华文化的精神还有整个的意义表征哦。就来先听到这首歌曲，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待会儿的单元回来持续请到苏明如教授持续跟大家分享。
遥远的东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身有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M 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博物馆散步咯。说到了博物馆呢，在台湾的博物馆真的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就是故宫了。那讲到了故宫，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但是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之处，邀请到了苏明如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故宫大家知道这几年它有南部分馆、算是南部分院哦，那所以我就把故宫南院也一起放在这里，
对，
不然的话它的脉络其实就完全不同了。
对，因为它也是比较新的这个场馆，它的建筑或者是它里面的典藏或者它里面的收藏品还有它承载的这个价值好像又跟那个故宫是不太相同。
对，其实这一段我那时候考虑很久、可是因为它已经很难放在别的区块、所以因为它既然是故宫的一个脉络，那还是跟故宫放在隔壁、对，但是其实它确实不一样的，因为它要走的就是亚洲、对，那很明显我刚才提到了中华文化讲台北故宫、对，但是南院已经没有再跟你讲中华文化这一块，它其实是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诉求，就是其实本来故宫的典藏品多到这种程度，它有很多东西都是亚洲各地的。
这倒是。
对，但是在以前我们用中华文化在讲故宫的时候，这一些典藏品它不会跑出来。就是说你看不到它可能非常的精彩，可是我们无法用中华文化的脉络里头去把它做一个好的呈现。但是有了故宫院之后，其实就讲的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流。那其实这些东西就又突然用别种解读的方式让它可以展示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符合当代的啦。对，因为当然我们说今天在台湾一直都还讲中华文化，可能好像哪里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好像有点对，
就
它是一种不同的时代。那但是这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头的第二个路径讲的就是中华文化，讲国主主义。那在更后来的这一段是第三个路径了这里头叫做来场博物馆版本的社会教育，它是个现代主义的时代可能这个词汇听起来都好像难了点，但是其实大家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这些博物馆才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些馆。比如说这个时期其实主要跟我们的政策有关。那时候各位知道有十大建设嘛那十大建设里头是没有文化建设的。那后来有十二项建设。那十二项建设里头的最后一项它就是一个文化建设了就是在各个县市设文化中心。所以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是在哪一个地方，那其实你的县市应该有个文化中心。那后来可能它都成立升格改成文化局或者文化处。那同样的这个政策里头，除了设文化中心，它还设了博物馆。北中南区要设了博物馆，还有东部。那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博物馆有很多都是在这个时期所成立的比如说以我们所在的台北来讲的话，比如说市立美术馆是这个政策所成立的。对，然后台中有个省立美术馆，那现在是后来精神，然后后来改组所以现在变成是国立台湾美术馆，它也是这个时候设立的。高雄也有个美术馆，高雄市立美术馆，同样的一个脉络。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几个知名的，我在书里头没有提到，可是其实他们才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头知名度是最高，就是台中的自然科学馆。
对，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真的
可能
小时候也去过，
校外教学都可能去过，
腰肌
是是是是的。对，那其实我后来本来想说，在这本书还要再提到，因为它实在也是重要。可是因为它在我在上一本书里头，在台中潮物道那特别去提到这些篇章，所以我就想说，那还是不要重复好了。但是我想就趁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也跟各位朋友们提一下其实在这个脉络里头有个馆是重要的，就是自然科学博物馆。
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受欢迎，应该是说在观光领域头最受欢迎的馆，它叫做海生馆。
没错，
海生馆是在垦丁的车城的这样的一个动线。那它还有个夜宿海生馆的活动。那其实它也很受欢迎。对，那另外其实在我们台湾的东部也有一个脉络的馆，就是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那这几个馆包含有一个馆离这里其实也不远，因为它是在基隆基隆有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那各位可能听起来就觉得 但是这些管全部都是在当年的这些政策里的脉络，就是我刚才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十二详解的。
嗯，
那所以其实在70年代80年代我们的这个国家建设里头去设置的这些博物馆，那从此这些博物馆就成为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个，其实它都被归属在社会教育的这一块，其实就包含学校的校外参访或者是一般民众的这种社会教育，所以他以前都是教育部在管理的。
嗯，
那至今台湾的博物馆也有些是文化部管理，有些是教育部管理。那为什么会有是教育部管理的，其实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政策底下的一个产物。
嗯，
对，
所以他的在整个不管是在管理或者他在想要跟大家呈现的内容也会稍微的有点点不一样，对不对？
因为他一开始都是设定在社会教育的概念概念里头。
嗯，
那其实同样脉络，像高雄还有一个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它也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政策下的产物。
嗯，
对。那当然刚才提到的台东的这个史前馆，它当然跟原住民族的各种内容或者我们的史前文化会更有关系。
嗯，
对，那它都是同一个时期里头的政策所设立的，可是它的开馆时间差距非常的远哦，从应该差个二三十年都有、嗯、都有馆陆续在开，一个历史很久的。
对啊，对，因为我自己知道，像在海科馆这边就有一点点的争议，就是跟当地居民的一些建馆相关的一些纠葛啦，所以可能在这边也拖了稍微久了一点点才完工。
事实上，对，其实博物馆或者不止博物馆，所有的公共建设都是。你越晚去处理它受到的各种周边的民意就会更多元，然后可能就一定会更影响到你的各种进度。
嗯，
对，这是其实这就是时代，
是时代
、哦、就是时代，在一个时代可能很多政策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进行，可是到后来就未必如此。嗯，也不止公共建设，其实包含一些民间的一些案子也都是这样，比如说前几年其实应该也还算没有算完全结束的案子，就是有一个美丽湾的事件。
哦，
比如说我们要建饭店哦，然后饭店还有私人沙滩。
嗯，
对，在这个年代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至少是绝对不容易进行的哦，因为大家的民意，那其实会觉得说，哎，沙滩应该是个公共的沙滩，它怎么会是成为一个财团或者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各位也可以去想，在更多年以前，其实肯定也有好几个是用私人沙滩的饭店啊。
嗯，
那在那个年代其实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名义上一种，或者大家还没注意到。
嗯，
对，所以我都说有些东西它就是时代性，
盖不逢时，盖的时间是没有在大家还没意识到之前。
对，但是当然我绝对同意说，今天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公共性跟这种是不是被私人垄断，那当然是一个在台湾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面向了。那我想各个领域里头的各种建设，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其实到当代还要考量更多的大家的需求。
嗯，对，其实大众的这个不管是在观光又或者是在这样子的教育，就是那种透过博物馆或者那些的场馆甚至是相关的活动在教育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把这个场域又或者是把这个历史或者是未来的这些事情更加发扬光大，或者让真的进入到人民生活的一种管道吧。不然就是这个场馆在这边，就算你摆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如果摆在那边没有人去看的话，好像也丧失掉它那一种教育的功能。
是，所以到了更大家更在意社区更在意民众的一个年代，其实确实比较早期的这些建设它需要去对应的内容就会是更多的，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一些。嗯，但是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确实就是不同时代的。
对，
那因为刚好提到这个，我就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他的这本书的最后一个路径哦。他就叫，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社区主义了。
对
对，那这里我给了个标题叫做大城小镇都有博物馆，那它是从就是在 In Our Time 哦，在1990年代到现在。嗯，那至今其实都还是，但这里头讲的社区各位或许未必要去想成说就是刚好哪一个社区。
嗯，
它其实也是一种社群的概念。
嗯，
只是我在这里还是用社区好像比较好理解。
对，
但是它其实就是社区社群，就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嗯，
那它就有各式各样的面向了。那所以刚才提到像海科馆，其实就是因为它成立的时间已经是到了一个大家在意社区在意民众在意社群的年代。嗯，所以它 到底这个馆跟我在地的人的关联在哪里，就变成他要特别去注意。
嗯，
其实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也是有点有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故宫南院，
嗯，
故宫南院它设在嘉义的，对，在嘉义。那你会发现，如果你去参观的话，它还特别有一个展区在展嘉义。
嗯，对。
对，那这个在以前的年代里头都不会出现。哦，以前像故宫这种等级、这种规模的博物馆，它就是讲整个台湾、整个世界了。那它不会再去在意说你的在地是什么、
嗯、
所以他的这种你今天到故宫南院会看到有个展厅完全在讲嘉义，它就是一种对当地最在地的诉求、
嗯、
那这是这个时代一定要有的东西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各位在参观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其实看有什么样的展厅，它也有些时候都会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嗯、
对，那其实都还可以猜得出来它大概哪一个年代会产生的一个内容、
嗯、
对，我觉得这点一直，所以博物馆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的地方、
啊、意识形态，
我觉得它非常的政治，也非常的、嗯、蛮有娱乐性的、哦
嗯、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乐趣、哦
嗯、
所以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哦、所以在这本书里头的第四个路径它叫社区主义，那社区主义在这本书里头的比重就非常的高了、嗯、因为它就是
讲着大家的生活、嗯、
对，那各地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然后它就不会、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前几个时代哦，殖民主义时期，那现在是台博馆在我们的首都台北哦、
嗯、
那后来的国族主义的这几个馆其实也都在台北，
对
哦，那南院当然是后面的一个系统了哦、
嗯、
那社会教育的这个现代主义的时期就稍微有分布了一下、
嗯、
可是各位也还是可以猜出来是哪些地方哦。好，我们有台北的，有台中的、嗯、有高雄的，有台东、哦、还有基隆一个、
嗯、
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台湾有700多个博物馆，那这700多个跟刚才的数字实在是 差异很大、哦
对啊、
因为刚才的这几个时代加在一起恐怕也才不到20件，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说有700多个，而且这是文化部之前的一个统计，那当然这个统计是包含一些广义的类博物馆、
嗯、
对，但是700多跟20几个
数字还是很
对，
很，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怀疑，它都是在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嗯、哦。那它就有一些少数是私人的，那当然也有很多是公立的。那它就是被我把这里稍微归类是在一个社群社区的概念。
嗯，
那这些馆就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了。那它就很多很多，比如说北投啊、
嗯、
淡水啊，淡水也很有趣，因为淡水它是用古迹。它主要是用一些文化资产的这些再利用的馆舍来作为，但是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淡水古迹博物馆群、哦
嗯、
那它也有个机构就是在管理这些古迹，那这些都跟我们传统定义上的博物馆都长得不大一样了，但是它其实也都是今天博物馆的一个更延伸出去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这本书里头、
嗯、
如果这是在讲古典的博物馆，那其实它的结构会不同、
嗯、
但是摆明了这本书其实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尤其因为我现在在观光系任教，其实我比较在意的就是
整体的，
对它的其实整个观光资源的这一块、
嗯、
哦，所以其实它的篇幅就会非常的多，然后它会分布在从比如说有大稻埕、
嗯、
哦，有北投的哦，然后有淡水的古迹，有平西瑞芳的这个区块，因为它有这个黄金博物馆这些内容、嗯、然后宜兰有个博物馆家族、
嗯、
然后到了桃园大溪啊，这些是比较北部，然后就一直跑跑跑，对，大概就是总共会有30个路线，
嗯，对，这其实是散布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新北、台北的民众，真的非常的幸福，几乎呢，在每一条的路或者是每个区当中呢，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所以可以让大家呢，是一个很好在周末假日又或者是跟着朋友来一日游的观光区域，又或者是这样子不同于以往的这一种文化或者是艺术在更深入的地方，所以在我们台北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区域，那当然到了台湾的各地也有，刚才老师也提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主义在台湾，其实都承载那种像政治又或者是那种文化传承或者是深刻的教育，这种事情都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再更深入来探访这个博物馆还有相关路径的地方。不过说到了台湾的博物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跟其他国家借鉴的地方，在外国的博物馆其实在周边又或者是在公共服务上面都做得很好，说不定台湾也可以多多的借鉴。在明 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是实践大学文化与创意学院观光管理学系的教授苏明如教授，持续跟大家分享他的著作书籍《台湾博物馆散步购》。在明代当中呢，持续请到了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而今天早上六点由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讲，也要先进行到这里喽。在节目最后来上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歌曲《望风》，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路也无半首顶的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也未出嫁，遇着少年家，孤单飘在面麻痹，啥甲人自低，想袂问伊又惊歹势，哎呦心。来大一杯，想欲让君坐红西，伊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风天在，无也无半首顶的春风。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外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师傅啊，懂的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